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但是主，你却拯救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把天堂的盼望，把永生的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向天父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若没有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没有一个人可以罪得赦免。若不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献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光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更加明白福音，也就更加的喜乐。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聚集，求圣灵来膏我们出口的器皿，也求圣灵上帝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使我们每个人听的时候都是慎思明辨，讲的时候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祈求你施恩眷顾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同得福音的好处。求主圣灵命，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享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来分享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先一起来把马太福音十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一到十四节，啊，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是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凡是个信我的一个小儿子的样子，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却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好，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看这一段的这个十四节的这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它有一个故事背景，就背景我们看到就是有门徒啊进来问主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就是我们看到门徒就有这种争竞之心了，就是想比一比说看谁好，啊，看谁属灵，看谁更大，看谁更好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非常活泼的方式来教他们，就主耶稣拉正好在他，就说明在主耶稣身边有小孩子，就不仅是大人跟着主耶稣，还有小孩子在主耶稣身边，主也很喜悦，所以主就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然后使他们站在这些门徒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的话，就断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若不谦卑向小孩子，如果我们哈，啊，这个我们就进不了神的国。我们接待一个小子就是接待我，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就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后面主又论述过这个问题，就是天国的法则和地上的法则不一样的地方。天国的法则就是他们在地上呢就比较谁大谁小，比较谁大谁小是什么目的呢？ 比较谁大谁小，其实就是重看这个轻看那个。结果主耶稣说，不，你们都要像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而且谁接待小孩子我就喜欢。而且我们看到后面第十节，主耶稣又讲说，你们要小心呐，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你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然后又用了一个寻迷羊的一个比喻，是不是？就说一百只羊，如果有一只羊丢失了，那丢失的羊就是指的软弱的，对不对？迷失的羊。说的天父其实为找这一只羊啊，欢喜特别的大。你们应该正确去看待这些事情。那中间这一段，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讲到说，关于罪的问题，好，关于人犯罪，好，这种好拦阻人进天国、绊倒人的这些事情。那么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也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说你如果你的眼叫你跌倒，那你宁可失去一只眼然后进天国，也好过你两只眼都全的结果下地狱等等的。这一段其实就论经文来讲的话，那么这一段的三，我们刚才读的这十四节的经文，三段的经文，它本身讲的故事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的，我们还是说借着这些经文，我们来去认识福音，好，来去认识福音，关于福音的一些真理知识我们需要去知道。那第一个，我们看第一段来讲的话，我们说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就是第一段的提醒，我们要看到就是回转，好，回转向小孩子的必须，好，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因为门徒在那里说，谁在天国里是大的呀？谁高啊？是我彼得好呢，还是约翰呢，还是雅各呢？因为我们看到后来约翰和雅各他们还一直在这种情绪里面，有一次还叫着他妈妈三个人一起去找主耶稣嘛，是不是？然后提出来说，主啊，将来在你的国里面，那我这两个儿子，一个要坐你左边，一个要坐你右边，对不对？主耶稣也提醒他们，告诉他们其实他们在这些认识上面不太清楚。包括主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的时候，门徒也在那里争大小，结果主耶稣就蹲下来拿了毛巾给他们洗脚嘛，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那这些是整个我们看到是相关的。但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他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说使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让小，这里面主耶稣讲的，其实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说实话，一个人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要回转向小孩子，主耶稣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到底在讲什么呢？是不是指我们一个大人，明明是大人，然后我们头上扎两个小辫儿，然后我们每天哪跟像小孩子一样玩沙包啊、丢石头啊、跳绳啊，是不是这个就叫回转向小孩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回转向小孩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这里面，我们结合整本圣经来讲的话，其实这里面应该指的意思就是重生，就是指我们说，我们如果像主耶稣基督，他跟尼哥底母，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就讲得更清楚了。尼哥底母来问主耶稣说，夫子，我看你是不得了，你这个你行的神迹啊，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是行不了的，你这人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尼哥底母问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突然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其实说的话跟门徒说的有点类似。但尼哥底母呢，他是犹太人里面的一个法利赛人，是个官，又是法利赛人当中的师傅，所以主耶稣就跟他突然讲了一句话，说人若不重生，断不能怎么样进神的国。所以这里面我们相信这段经文和那个尼哥底母讲的论重生是一样的意思的，就是我们希望跟大家讲清楚这些，就是这里面关于回转的必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得救的话，单单就我们这个亚当里面生的人来讲，我们这属亚当的后裔，我们的旧生命修修补补行不行，能不能进天国，就是把我们改好一点，原来太骄傲了，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变谦卑一点，原来呢我这个人呢、啊、这个啊、没有爱心啊，我现在决定了我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想谦卑，一个人想有爱心，一个人想增加知识，这些好不好？好，这些好都是好的。包括我们讲有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追求节制自己啊，追求谦卑自己啊，这些都是好事，对不对？但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好够不够让人得救，对不对？ 不够。所以我们讲了说这些修修补补，我们不是说人改善自己没有用处，不能这样说，人改善自己总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坏人作恶变成说不作恶，行善追求好的，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人的所有这些修改其实不足以进天国，所以主耶稣突然把一个小孩子拉在他们当中，就是给他们一个印象深刻的对比。因为门徒这个时候对福音理解够不够啊？还不够呢，对不对？门徒对福音理解还不够呢，主耶稣把小孩子拉进来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们要有一个像孩子一样一个新的生命，你还在旧生命，还在你们那个宗教的习惯里面去转来转去的话，其实根本不能够使你进天国。就大家记得我们原来前面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我们学过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前面有讲过说，新布不能怎么样子，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新酒能不能装在旧皮囊里？不能。所以这里面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和其他的这些旧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教的福音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要得救的话，他必须是有一个改变，是生命的改变，而不是仅仅这个人品德上面改变。其他的宗教都是教你怎么把品德改变了，对不对？怎么做一个好人，怎么越做越好。但是基督教其实像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也跟门徒在也讲的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跟尼哥底母讲的说，你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当时问主耶稣说，那人都老了，难道还能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吗？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不是指的这种肉体的生，而是指的什么？圣灵重生我们。所以任何一个人他要进神的国，其实他一定需要重生。为什么需要重生？就是我们这个在亚当里面得的这个旧生命，他被罪所控制。弟兄姊妹，我们再问大家，我们在亚当里面得这个旧生命，这个生命本身而言它好不好？就上帝给我们，我们有没有高贵的人性啊？有。你不能说我们也在亚当里堕落，人人都是特别坏特别糟糕，那我们人，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说人比蚂蚁都不如的话，那你踩死个人算了，踩死蚂蚁还比踩死人还轻。不是这样子，而是指的我们这个人性，我们依然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在亚当里面所生的人，我们里面有了一样东西很可怕，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罪。罪性控制着我们，使我们这些高贵的人应该做高贵的事，结果不做高贵的事，反而做卑贱的事，是不是？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我们入口吃的食物其实变成粪便拉到茅厕里面，但是出口的有什么呀？有凶杀，有恶念，有贪婪，有淫乱，这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来，这些才能污秽人。那人心为什么会发出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教的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天国，你一定要重生，一定要重生。你仅仅靠修补以前的那些东西想进天国的话，这个想法是错的。我再问大家，如果我们真的修补自己就足以让我们上天国的话，耶稣还用不用钉十字架？就不用钉十字架，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看耶稣钉十字架和我们说你真正明白看耶稣钉十字架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说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特别藐视这件事情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这件事情，他们认为耶稣钉十字架过头了，没必要。你如果有本事别让人杀你。我们说如果我们得救是靠修补自己就能得救的话，耶稣钉十字架就成了一个表演，你明白吧？就是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得救是靠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得救呢，还是耶稣做我们的羔羊得救？羔羊和榜样的区别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榜样就是说耶稣做了什么，我跟着去做。如果耶稣做了什么，你跟着去做就能上天堂的话，耶稣就没必要钉十字架，对吧？他就来到世界上面，把怎么做好事都交给我们，他走了就行了。我们谁学会了，谁上天堂。那如果这样他定十字架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耶稣得救，耶稣救我们，我们靠着信耶稣得救，是因为耶稣就是施洗约翰。我们之前讲过，施洗约翰那时候见到主耶稣的时候说第一句话说什么？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施洗约翰不是说看哪、啊、世人的榜样，我们要好好学他，有没有说这些？没有，说神的羔羊。羔羊是什么呢？施洗约翰是熟读旧约圣经，他是有福音的人，他是知道说神的羔羊就是要献祭，就是要被杀，就是要流血的。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修补自己就能上天堂， 我们是不能的，我们这些人一定知道。那你说梁弟兄，那讲到这里来说的话，那么重生跟我们的信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你要注意说我们要靠修修补补想上天堂绝对不可能，你这个旧皮囊不能装新酒，你这个旧衣服不能用新布去补，你必须把它丢掉，要得一个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和旧生命最重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像回转向小孩子的人，其实和没有回转的人，重生的人和没有重生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弟兄姊妹，
信
呢、啊？对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弟兄姊妹还问到关于婚姻，比如说，其实圣经上面形容我们也好，或者有些经文也好，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是不是、啊、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的呢？然后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他们是属黑暗的，那么最重大的区别说的是什么？信与不信。所以一个人被圣灵重生的人，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就是他信，他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你知道我这个旧生命怎么修补的吗？我不是靠修补旧生命得救的，我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宝血得救的。而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我是重生的。如果你不重生，你不会信耶稣，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这是我们平时讲话都讲来了，我们说我们有时候把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形容成外邦人，对不对？把那些不得救的人，我们其实常常称他们为什么？不信的。大家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说他们是不信的，我们是信的。其实信的人，就是重生之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信。哎，我再问，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他有讲到谦卑嘛，凡谦卑像小孩子。我再问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谦卑像小孩子，是不是我们信耶稣再加上谦卑才得救？还说我们信耶稣再加上爱心才得救？
是，
其实要像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诸般的美德都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呀？其实是从信里面生出来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知识，又要加上行为，又要加上忍耐，又要加上节制，等等等等。其实所以神学家总结说，信是万德之根，就是你信了以后你才有那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加上信使你得救。而你之所以能够信，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救了你，是因为圣灵重生了你，你才会信。所以我们说，看到这里来说的话，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说第一点告诉我们说，你救人信的修补没有用。第二，他就告诉我们说，重生是必须的。在哪里表现出来？他把一个小孩子拉过来，其实大人不可能变成一个小孩子，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把一个小孩子拉过来的时候，就是提醒大家说，你们呐、因为门徒落在一个网络里，什么网络呢？就是谁高谁低，谁好谁坏。那么这个就是世人的观点，说谁足够好，好的能够上天堂，谁足够好上了天堂以后位置会高一点。主耶稣把一个小孩子拉过来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说，不，其实一个人要上天堂，他需要的不是比较谁的品格好，他需要的是完全的人性的改变。你要得到一个完全新的人性，像小孩子一样。这个完全新的人性从哪里来呢？我们说结合整本圣经，就圣灵重生给你。所以我一讲到这里，因为一讲到重生，我们有些基督徒非常的紧张。为什么非常紧张？那我到底重生了没有？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重生了，会不会灭亡？重生之人还会不会灭亡？不会。所以你如果知道你重生了，你就知道你是一定不失丧的，对不对？凡从神生的，那么神都要保守到底嘛，是不是？这个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信神儿子名的人，你们有永生，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你要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一个重生之人就一定是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作，他谦卑好像小孩子。这里面的谦卑就是我们讲的，其实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信。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去说，其实就我们人来讲的话，最大的谦卑就是信耶稣，而且最起始的谦卑就是信耶稣。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你去比较吧，我说你比较两个人，一个人是信耶稣的，一个人是不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是什么人？真心信耶稣的，就是我接受耶稣的宝血，对吧？我承认我自己不行，我是个罪人，我救不了自己，我愿意让耶稣来拯救我。 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不让耶稣拯救他？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或者认为说虽然我是罪人，但是我自己可以用别的办法让我上天堂。所以你比较你知道哪个谦卑？其实信的人本质上面就一定比不信的人要谦卑。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不是讲的日常事务，日常事务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表现出骄傲来，但是我们讲到关于得救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这就是这个谦卑，就是我们说得生命的谦卑。这个谦卑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信，就是我接受，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我拒绝耶稣，我认为自己有其他的办法，或者用怎样的想法，用怎样的手法，然后我就可以得救。不，我就知道说一个人真正谦卑像小孩子。小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大家注意，小孩子的特点是完全接受，完全依靠别人，对吧？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像我儿子现在五岁了，再大一点，他慢慢长大以后，他自立性开始增强，那但他越小他越怎么样，越依靠别人，全然依靠。这就是信的一个表现。信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依靠在基督那里，这种谦卑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而大人，成人和小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成人很难完全去依靠别人，是不是？因为他总会想办法。所以主耶稣用小孩子的比喻的时候，让我们去清楚去看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要回转向婴孩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的重生。重生之人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信，你信了就一定是重生的。你不要反过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信了，我可能还没重生。我说不，如果一个人没重生的话，没重生的人是不会信的，没有重生的人是不会信耶稣的，他绝对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基督徒才会犯这个错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觉得说，咦，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好像很自然而然就信了，不觉得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这个真的那么神奇吗？其实不信的人看我们基督徒，他就知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你这个人从一个原来不信耶稣的人变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不得了的。我以前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是几年前了，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弟兄写了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原来是这种对宗教很着迷，但是呢对基督教异常的反感，所以他自己的文章就在那儿摆着。就他说这就是见证。怎么见证呢？就是他的文章就摆在那里，原来写的文章抵挡基督教啊，怎么样子的，说打死我也不会做基督徒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其实应该是带着挑衅的心理要去教会去看看，觉得因为觉得基督徒都是傻瓜嘛，是吧？怎么这么傻会信耶稣，真搞笑。我去教会，我一个人就把你们整个教会给吵了啊，看你们，就把你们从梦中惊醒啊，不要再做基督徒这么愚蠢。结果去了没，就开始他那个文章，网上的文章那个语气就慢慢开始变。一开始当然还是嘴硬，还是挖苦，到后来就一段时间不吭声，再过来一段时间再发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受洗了，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在不信的人看来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人信了耶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好像一个大人变成了小孩子，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这些人如果突然有一天，比如下个星期二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来到这里，嘣一下个个变成三岁五岁，那是不是发生重大的改变了？一定是发生重大改变，你明白吗？就是一个人从不信变成了信，这是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你去注意看这些。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这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里面的经文，主耶稣说我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我在问，其实我们自己能不能让自己回转向小孩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不现在反正三四十岁了，五六十岁了，咱下次约好了，头上扎俩小辫儿，都拿着沙包来了。其实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回转向小孩子？我说一群怪胎在这儿，是不是把人吓坏了？对不对？其实，所以一群成年人突然变成小孩子，其实他在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其实不是讲我们自己模仿小孩子，而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所讲，就是重生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回转向婴孩是神的工作，上帝使我们重生，上帝给了我们里面一个新生命， 你说那我已经老了，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实话跟尼哥底母反应一样，是吧？尼哥底母当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都老了还怎么回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呢，是吧？然后主耶稣说不，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然后呢从灵生的就是灵，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工作，就是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上帝使我们重生，上帝使我们回转，上帝把我们这些不信的人用他的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变成信的人。所以你信了基督就表明上帝的重生之恩，就表明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就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我提醒过大家，因为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离我们现在大约多长时间，弟兄姊妹？快两千年了，对不对？快两千年了。但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这个福音的能力，这个福音的恩典，对我们而言，我们是直接领受的还是间接领受的？我问大家。
直接领受的。
我们是直接领受福音的恩典呢，还是间接领受福音的恩典？直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直接领受神的恩典，因为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一位中保，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你信了耶稣，你是直接领受福音恩典的人，不得了的。那你怎么领受了福音的恩典？上帝施恩在你身上，你领受了福音的恩典，就是这恩典使你重生，这恩典使你相信，这恩典使你回转。所以基督徒的心灵其实是特别奇妙的。我们里面有没有旧生命，弟兄姊妹？有。我们的旧生命和那些不信的人的那个败坏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但是我们里面旧生命我们有的他们也有，但有一样我们有的他们没有，什么？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是他们没有的。这个新生命像婴孩一样，你注意。所以旧约有一个故事其实是特别能够表现这一点，就是那个乃曼，大家记不记得？就在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乃曼得了大麻风，然后一直都治不好。他身边有一个小使女，这个小使女跟他怎么讲呢？他说在我们以色列国呀，因为这个小侄女是以色列人，在我们以色列国有耶和华的先知，很厉害的，你去试一试，是吧？乃曼又是亚兰国的元帅，亚兰国那时候是压制以色列，以色列打不过他，所以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叫给那个亚哈，说去帮忙把那个把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大元帅给治好。所以把那个以色列王给气坏了，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治好他？这不是想害我吗？写这么封书信说我没治好他的元帅，好挥兵来打我，所以气得不得了。结果这个事情以利沙知道，以利沙说不要担心，把他叫过来到我们家来。来了以后怎么样子呢？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这个乃曼一开始还不想洗，对不对？乃曼说我以为他至少给我搞一些宗教仪式，在我头上摇手啊，搞一些什么东西啊，他啥也不搞就让我下约旦河。他说你的约旦河算啥呀，我们亚兰国的河不比你的河漂亮的多，我才不下去。但是他旁边有个仆人又劝他了，说哎呀，先知跟你说的话你就听一听吧，又没啥害你的，你就跳河里跳七次，你不费劲下去试试吧。结果跳了七次，他上来以后，圣经上面形容乃曼的皮肤那个时候嫩得像什么呀？像婴孩一样。我们是跳到基督的血里面，我们就回转像婴孩，皮肤嫩得像婴孩一样。是圣灵重生我们，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心灵。所以你看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怎么看基督徒。真的，基督徒有没有罪？我们犯的罪能不能说是不是我犯的？这跟我没关系，是我犯的。所以基督徒有没有可恶之处啊？有。但是我说你看基督徒为什么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民又美又善，他是从哪看的？从他里面的新生命看的，是从基督的角度，从福音的看的，又美又善，是这样看的。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看，你从道德去看的话，总有些基督徒你是讨厌的，我跟你讲。因为基督徒今生不可能完美，对不对？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看他的新生命又美又善，真好。我们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阿门吧，弟兄姊妹。有些人解这节经文就没解清楚，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我已经重生了，从我重生开始我就再也一个罪也不犯。我说那做不到，今生做不到。因为你说这话的时候就犯罪，说这话犯什么罪？骄傲的罪， 是不是啊？骄傲的罪。但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指的是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更新给我们重生那个新生命犯不犯罪啊？不犯罪，真不犯罪。那个生命好的不得了，真是好的不得了。你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啊？
有。
怎么知道有啊？我信耶稣我就有，我信了耶稣我肯定有。如果我没这个生命一定会犯罪，但是因为我还有老亚当的残余，所以我能看见我的罪，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时候，你看到自己有败坏，不要马上否定自己说我是不得救的，你要看你信不信耶稣。所以我之前帮助一个姊妹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他讲了一大堆，觉得他说我梁弟兄，我是头脑性的信，我是知识性的信，他定罪自己的名词多得很呐、啊，我是历史性的信心呐、啊，我是神迹性的信心呐、啊，我这个人是怎么样？我真的，我多么希望我是真的重生得救的呀！我就跟那个姊妹讲，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说我愿意啊。我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给耶稣啊？他说我愿意啊。他说我就跟他讲说，我凭着信心要跟你讲，说你是得救，因为你说的那些什么历史性的信心呐、啊、知识性的信心呐、啊、暂时的信呐、啊、小信呐、啊、浅信呐、啊，其实，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有没有啊？都有。我们今生信心完美不完美呢？不完美。但是你有信心，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就表明你是个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根本不会信耶稣。这个就是圣经上面讲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为主，是不是啊？没有，若不是圣灵感动人，没有人口称耶稣为主。圣灵感动我们，不是只是感动一下，我说哦，耶稣是主，回头圣灵又走了，然后我又灭亡了。那圣灵做这样的工作就太残忍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圣灵感化我们，用福音感化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就信了耶稣。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转向婴孩，我们从罪恶当中转出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信耶稣，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因为我们其实上帝真的是很公平，当我们把上帝的作为当作是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你得救的确据就经常会失去。为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说信是不是我信呢、啊、弟兄姊妹，我是不是我信还是耶稣信呢、啊、我信耶稣，不是耶稣信我，对不对？也不是耶稣信，是我信，对不对？这个信心是不是我的？是我的。但这个信心的源头从哪里来？从基督来。是谁给我的？上帝给我的。当你认为信心的源头是我自己，是从我自己来的，那么你有了信心，你还是我还是摸不着上帝，同意吧？因为你就会觉得，如果不知道，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着这个杯子，杯子里面有水，这杯子里面的水明明刚才是姊妹弟兄帮我倒的，弟兄姊妹帮我倒的水，那么我要知道，我说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彼此相爱关系的。我一拿起这个水，我就想，哎，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关系，因为杯子里的水是弟兄姊妹帮助我的，是吧？但是我把这个都据为己有，我说这是我就好像忘记是弟兄帮我倒的水，忘记是弟的姊妹送给我的杯子，我说这是我自己做的。那这个时候说我要找一个彼此相爱的证据，我在这个杯子上面就找不着了，对不对？同样道理，你之所以信，是因为上帝在你里面给你做了重生的工作，但你把这个信的工作当成了仅仅是你自己做成的，那么你就看不见上帝的手。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摸来摸去说摸不见主，其实你说我信耶稣，这个时候你就摸见主了，你就知道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就知道说我们要回转向婴孩，就我们必须回转，我们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回转向婴孩就不能进神的国，而唯有上帝能够做这样的工作。那你说梁弟兄，我有点担心，那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既然这个工作是上帝做的，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你对自己信了没信，我就有那个，我那时候跟一个姊妹讲，说她其实我说我判断你信了，但是她还是担心嘛，她还是担心自己没信嘛，她说我怕我是假信。我说好，那我教你一个办法。我是没办法，其实按道理我就不用教这个办法，我说我教你一个办法，我说你求上帝让你重生，你求上帝让你重生，让你得救，求上帝救你，你就不会灭亡了。她说哎，那怎么会不会灭亡？ 因为我们之前学过，上帝有没有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怎么样就得着吗？你求他救你，结果他不救你，他还是上帝不是？他就不是上帝了，因为他应许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嘛。所以我是说，有些弟兄姊妹实在太软弱了，我说我就教他这一招了。所以这招你还不信的话，我没办法了，只能等你从这种不信的恶心里面走出来了。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求上帝，上帝一定救你。因为就像我们为什么我讲这个，包括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后面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主耶稣用那个寻迷羊的比喻讲得清楚不清楚？上帝是喜欢人得救还是不喜欢人得救？喜欢人得救，他为了一只羊，他愿意把九十九只羊都放下，不是让九十九只羊再迷失了，而是说他对一只羊就一个灵魂的得救，他高兴不高兴啊？太高兴了。所以你求他说主啊救我，你一定得救。我跟你讲，灭亡的人是从来没求过上帝救他的，灭亡的人是从来没求过上帝救他的。为什么？因为这也是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的，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一定抓住这个。所以我说你实在担心自己没重生的话，我说你就求主让你重生了，反正重生是主的工作，阿们吧。所以我求他，你别帮我重生吧。上帝说哟，在我生命册上没你的名字，不重生那上帝就自相矛盾了，我跟你讲，对不对？所以他就一定让你重生，而告诉你说其实你的名字就在我的生命册上，你求我就表明其实你已经重生了。你不重生的人不会这样求的，没有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根本就对这些事情是藐视了，根本不会求。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间这一段第六节到第九节，主耶稣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不如把大磨石放在这个人颈项上面投在海里面等等等等，说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这个世界绊倒人。我们说这一部分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关于福音的真理有哪些的。我们说我们有几点要提醒大家了，就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是绊倒人，是抵挡我们的。这里面是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呀，弟兄姊妹？是不是指的上帝所造的世界，花鸟鱼虫，然后这个山川大河，然后会使我们啊跌到地狱里面去，是不是指的这些？是不是指的我们人里面有那种，比如说普遍恩典里面人都会有追求美好、追求良善、追求公义的这些，是不是会绊倒我们？这些会不会绊倒我们？我再问你怎么样，追求良好、追求良善，这些上帝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哎，我们在艺术上面有追求，音乐上有追求，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是。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世界是有祸了，会绊倒人，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呢？很显然这个世界是指的我们里面的罪，罪人的罪性所掌控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罪性所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要绊倒人。那我们说这里面关于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福音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抵挡福音的东西是存在的，抵挡福音的东西存在。一个从外在来讲，有一个世界是抵挡福音的，你不要为了讨好这个世界把福音给丢了。门徒其实有没有这个危险？当时的门徒有没有这个危险？有。比如说他们想讨好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不是仇视耶稣的呀？他们如果想讨好世界上面的法利赛人，他们就会弃绝基督，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影响？有没有这样的威胁啊？有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做了基督徒肯定是出啥事了吧，是吧？变傻了或者是咋样子了，他们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讨好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危险之中了，对不对？另外一个这里面讲到说对我们福音有威胁的还有一个东西是讲我们自己的。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讲说如果你的手叫你下地狱就把手砍了，脚下地狱把脚砍了，眼叫你下地狱把眼弯了，对吧？这个手脚眼是指的外面的还是指我们自己啊？是我们自己。就所以这个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经文你可不能太，有些人太强调字面解经，其实太强调字面解经的人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那我今天眼睛犯罪了是不是真的完了呀？啊，弟兄姊妹，今天弯一只明天弯一只，总共两只眼睛，那行不行啊？那今天手不小心犯罪了，这个拿了不该拿的，真的我也找个斧头把手剁了。他是主耶稣是不是讲这个意思啊？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基督徒全能残废了，你知道是不是？今天见的这个人还有手呢，明天见着一个姊妹手已经掉了一只，后天见一个弟兄瘸了一条腿了，说都照主耶稣吩咐的砍了已经，那行不行啊？不是，主耶稣讲这个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比喻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仅仅小心外面，我们是不是要小心外面对我们的引诱？你还要小心你里面啊，你里面有一个作恶的心，想用你的手，想用你的脚，想用你的眼做什么呀？做坏事。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其实主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旧生命能不能通过修补让你上天堂？不能，你就要弯掉它，砍掉它，截断它。就是这些，其实主讲这些的意思不是让我们砍腿，而是指的说你要绝了那种靠着旧生命的改善还能上天堂的心，你那个旧生命就该丢的，你明白吧？你那个旧生命你自己看得再好都是该丢的。你要进天堂只有一个方法，重生得救。你要进天堂只有一个方法，回转向婴孩，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接受这个恩典你就上天堂。你不要再任何有指望靠自己的手，靠自己的脚，靠自己的眼。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我们最大的危险还不是靠自己的手眼脚去做其他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想靠自己进到宗教里面去却不要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有没有进到宗教里面却不要福音的人？有，最典型的是谁啊？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没有宗教的？怎么样？有宗教热情不热情啊？热得不得了啊！然后写罗马书，写哥林多前书、后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那个保罗原来信主之前是不是一个宗教徒啊？宗教厉害不厉害？厉害得很，他还逼迫教会残害基督徒，做了好多事情。但他那个时候有没有福音呢？你知道他那个时候的手，他那个时候的脚，他那个时候的眼，正在帮他上天堂，还是正在帮他往地狱跑啊？帮他往地狱跑。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所以保罗才会写罗马书第三章，那时候引用大卫的诗篇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没有晓得的，是不是啊？所以只能靠什么呀？只能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就是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就是你自己。你也知道靠自己得救得了不得救不了，顾惜自己，要不要顾惜自己，要不要宝贝自己？不需要宝贝自己，我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我需要的就是他的救恩。外面也有威胁，我们必须看到。而且我在这稍微再插开一点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过这样的教导，我说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什么教导呢？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重生得救了，是吧？我们凡信耶稣的，是不是重生得救的？是。他说，重生得救的人，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那基督徒又会犯罪，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我们犯罪不是我们做的呀。保罗也确实说过，说不是我做的，是他说的是说，这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是不是啊？但是有些他说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时候，他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的我们里面，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个我们的旧生命还残余在那里。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去解的，有些人说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鬼。好，你注意这个跟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吻合不吻合啊？不吻合。如果是鬼做的，你砍手干啥呀？对不对？他强调就是你自己做的。我为什么强调这些？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的错误认识，说有些人说他有淫乱了，然后有人说就是因为你里面有淫乱鬼，来赶鬼，把淫乱鬼赶走，你就不淫乱。其实可能不，有些人抽烟，说有些弟兄会抽烟，他然后什么样子，把抽烟鬼赶走，你就不抽烟了，有那个事儿没有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说，有一次这个说一个牧师讲道，讲完道了，回家路上面，然后在半路，然后看见路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蹲在那儿哭，然后他就过去，他说：“你是谁呀？你在干嘛呀？你为什么在这儿哭啊？”他说：“我是鬼。”他说：“你是鬼，你哭什么呀？”他说：“你们基督徒冤枉我。”他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冤枉你了？你们基督徒犯什么罪都说是我干的，其实不是我干的，是他们自己干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提醒大家，主耶稣讲的说，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他可没说是鬼，对不对？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们今生还有老我，还有老亚当的生命，他死但是还没死绝。就是我们举例子，好像那个花儿，你给它从树上给它掐下来了，你是不是花一掐在它马上就枯萎啊？没有，它是慢慢枯萎的。我们跟亚当那个罪性生命连结本来原来连在一起，但基督来了，咔 砍掉了，然后我们连到谁那里去啊？连到基督那里。我们那个旧生命它是慢慢枯萎的，是吧？所以它在今生它还会表现出一定的活力来，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你不能因为旧生命还有一些活力，你说自己没得救。相反，但是我们知道，哦，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重生了，我因信称义了，所以对于我里面的罪，我不再对付它，好不好？对不对啊？这个对不对，弟兄姊妹？我重生得救了，所以我想犯罪就犯罪，这个对不对啊？这个不对。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就很清楚，你的手犯罪把手对付掉，眼犯罪把眼对付掉，那怎么对付？我再问，那这个就要稍微讲详细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对付我的罪？立志，再也不贪心了，啊，今天又撒谎了，决心以下，从明天开始全部撒谎，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然后，是不是行不行啊？其实这样子一点用都没有，我跟你讲吧，你要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福音，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我们今生一定还有软弱，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我要那个时候我要高举的是谁啊？高举耶稣基督，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但耶稣洗净我一切的罪，不是让我犯罪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是不是啊？罪不能做你的主，但是你必须是靠恩典的，你不靠励志的。好多基督徒靠励志啊，努力啊，把自己搞得贼苦，然后又回到律法之下，把自己搞得很艰难，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又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因信称义，所以罪都没关系了。不，主耶稣讲的罪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罪在这方面来讲会伤害我们，罪会绊倒我们，罪会使我们看不见福音的光，使我们看不见福音的荣耀。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去面对，去胜过，然后靠着基督的血能安息，能安稳，是不是？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去知道的。还有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喜欢跟大家讲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福音要帮助人上天堂，对吧？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讲的说，地狱是不是真实的？
是。
他说你有些绊倒人的有祸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他们会，这个有地狱的火。那一只脚一只眼的人，您可一失去一只脚一只眼上天堂，也好过两只脚两只眼下地狱。这里面都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地狱和天堂一样真实。我们讲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我们不能讲了说我们要把人带到天堂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变成妥协，说地狱不存在，能不能这样说？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们要把地狱清空，行不行，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本事把地狱清空啊？清不清得空啊？其实已经灭亡的人就下地狱，清不了的，是不是啊？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地狱是真实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天堂。我们所传的福音，从这方面我们讲到地狱的时候，我还要强调福音。弟兄姊妹，我再问，能够帮助人不下地狱的方法有多少个？
只有一个。
真的只有一个？有没有其他方法？只有一个。哪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地狱是真实的，你又知道救人脱离地狱的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天堂和地狱一样真实，但是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天堂就是他的；一个人只要不信耶稣，地狱就是他的，是吧？所以你只要信，那么你就有永生。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知道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再强调，我说不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变成跟人讲，我反对那种有些弟兄姊妹跟人讲福音都不是讲福音，变成讲地狱了，是吧？跟一些人见到，你知道吗？地狱多么可怕，虫是不死的，祸是不灭的，然后那个里面的黑暗啊，黑的不得了啊，然后怎么讲，痛苦的不得了，讲了一大通这些，把那人吓坏了，然后耶稣也没讲走了，这叫不叫传福音，弟兄姊妹？这就不是传福音了。你传福音可不可以讲？那我再说，有些人说对对对，福音不我们不能传地狱，我们应该传福音。但是你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有些弟兄没有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咱是讲福音的啊，地狱这两个字儿，地狱这词儿就不要提，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不是，但是主耶稣是不是每次都讲地狱？我再问大家，
不是，
也不是，是吧？但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不讲地狱？也不是。所以你要合一。所以但是我们讲，我们希望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当他讲到地狱的时候，他也讲的说那些信他的那些小子，那些接受他的，他包括后面讲的说人子来是寻找失丧的人，对吧？所以我讲到地狱的时候，我的目的绝对不是恐吓人，我是要告诉所有听到我讲地狱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唯一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救你脱离地狱。你只要信了耶稣，地狱跟你永远绝缘了，你永远不可能再下地狱。阿门，马丁主任。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信了耶稣，后来软弱了，自己又一头跳了地狱里去了？会不会啊，丁主任？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是上帝救你，是你自己救自己。圣经上面主耶稣说，我的羊怎么样子，一只也不失落，我父交给我的羊，我将我的羊，将这些人交在我父的手里。我们的生命在谁的手里？弟兄姊妹，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中国那个神话，像西游记里面讲的说，孙悟空翻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翻完了以后才发现还在谁的手里面啊？还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面。其实如来佛这些是虚构的、假冒了，对不对？没有这些。但是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可能不可能有一天软弱到一塌糊涂，嘣一头，然后从上帝的手里面就扎到地狱里面去了？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绝不可能。上帝会保守我们。你记得圣经上面上帝应许耶稣基督的说，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阿门吧。不单是指的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骨头断了没有？
没有，
没有。他是浑身都是血，他是真实的为我们死了，但他一根骨头都不折断，这是圣经上面说的。那他的属灵意义也是指的说，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什么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根骨头也不折断的意思就是，凡属基督的是一个也不会失落。这是我们要清楚，这是我们要有信心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第二部分。我们大家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那些绊倒人的有祸了啊。那么那些地狱的真实，那么第三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的寻迷羊的这个比喻啊。寻迷羊的比喻，我们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还是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他说不要小看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对吧？那依然是提醒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轻看最小的、最软弱的基督徒。这是主耶稣最轻直接在当时的一个意思。因为门徒在干嘛？在争竞，对不对？门徒在争竞，是你大还是我大。上天国以后是彼得坐在更高的位置上，我约翰坐在第二。有点像中国我们原来读那个四大名著，不是有那个水浒传，大家有没有读过？是不是水浒传说水泊梁山有一百单八将，然后排座次，是不是第一是宋江，第二是谁，第三是谁？这个他们其实是这种观念。主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不要小看最小的小子。然后有神的使者常在我天父面前，神的眼睛常常看顾。所以这里面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用世人的眼光好像在你争座次。你必须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最小的小子、最软弱的基督徒，其实是在上帝的看顾之下。上帝是看顾，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不要用那种属肉体的逻辑，就是我们讲的说，你不要用律法的逻辑。律法的逻辑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什么逻辑呢？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好学生，好学生的时候老师就照顾他，到今天还是这样，对吧？好学生坐前排，坏学生坐后排，对吧？然后糟糕的安排在最后一排，哈，叫你不要影响别人。那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我软弱啊，我糟糕啊，然后呢上帝就可能不理我了，就不看我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告诉我们是什么？正好相反，你不要小看最小的小子，他们的使者藏在天父的面前。这个使者指的是谁啊？指的是天使。就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看重的，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当然你不要用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的观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守护天使，还有一些人还说我的守护天使是谁谁谁，其实这都是瞎编的。我跟你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天使的名字都叫啥呀？没有。所以天主教讲天使的名字都是根据民间传说迷信说的， 说我那个天使叫这个加百列，那个天使叫做这个叫做米迦勒，这还是圣经上面有的，还有一些编出来的名字是纯粹是欧洲的神话传说里面讲的，说这个天使那个天使，我是大天使，你是小天使。所以你看天主教那些人，你看有些二战电影你都能看出来，那个有些天主教徒在打仗之前，他拿出一个项链来，然后亲一亲呢、啊，有的项链上面是十字架，有的项链上面是有翅膀的小天使，他正在亲那个小天使，然后有旁边的人问他啥意思，他说这是我的守护天使，然后塞在怀里面，意思说这个天使会保护我，子弹打不中我啊。其实这是他们这些观点是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曲解出来的。但是这个圣经的意思不是指你每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天使，而是指的说上帝是不是看顾我们的上帝啊？他是看顾我们，他是保护我们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主耶稣又加了一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他那个括号里面的小字说，人子来是寻找失丧的人，是不是啊？寻找失丧的人，就是你看的软弱的基督徒。主耶稣他讲的说，神的使者常常看护这些软弱的人，常常在天父面前。主耶稣又讲到说，人子来是寻找失丧的人，就意思告诉我们说，对于软弱的基督徒，不单天父怜悯他，圣子怎么样也怜悯他。而且主讲到说，人子来是寻找失丧的人的时候，他也特别提醒门徒，门徒们有没有一个门徒不是失丧的人？我再问你们几位，有没有一个门徒是不是失丧的人？个个都是。主其实也在提醒他们，你看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么软弱的，你自己都是失丧的人，你自己当初是软弱的一塌糊涂，耶稣救了你，现在呢你的灵性稍微好一点，生活过得平顺一点，就开始比高比低，开始瞧不起像当初你自己的人了。我们真的是经常是这样子的。所以主就在提醒说，人子来是寻找失丧的，越是软弱的，越是跌倒的，越是迷糊的，我越寻找。包括主耶稣在这讲的这个比喻，迷羊的比喻，是不是？他说有一只羊迷失了，然后怎么样子啊？那丢了就丢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丢了就丢了？不是，怎么样子啊？要把那99只羊放下，把那只羊找回来，这就是天父的心肠。所以这个经文是特别安慰我们基督徒的，而且特别安慰那些看见自己软弱的人，你明白吗？刚强的人看这个经文是看不懂的。我说那个刚强是加引号的，你知道吧？有些基督徒觉得自己很刚强，看这些经文就不大看得懂。耶，他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是99只羊，你知道吧？他说哟，把99只羊丢下找一只，那这99只羊怎么办呢？是吧？其实主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就是你发现自己很软弱，或者你觉得自己掉队了，你发现自己很软弱跟不上了，很艰难的时候，你要知道天父不单不丢弃你，天父还专门要找你，他要差遣他的使者，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他要差遣圣灵上帝来把你找回来，这就是天父的心。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以前也跟大家提醒过，上帝到底是愿意人得救还是不愿意人得救，从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太清楚，对不对？他为了一只羊，他要漫山遍野的到处去找。所以主耶稣后来形容他自己，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是不是？他说如果有一个羊走失了，他那个比喻就讲得更详细了，他说这个牧人会怎么样子，会找他，找到以后怎么样子呢？把那个羊扛在肩膀上，气喘吁吁的回来，还是欢喜快乐的回来？欢喜快乐，就高兴的不得了，哎呀找着了，太高兴了，是不是？所以他后来这个也讲了一个失钱的比喻的时候，讲说一个人有10块钱，结果丢了1块钱，结果找把那1块钱找回来以后，他怎么样子啊？跟邻居叫，我那1块钱找回来了，来来来请你们吃饭。他这个是不是我们，你如果从经济学来讲的话，这就愚昧，对不对？你是找着1块钱请人吃饭，花了钱可能还不止1块呢。他就是比喻，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从失迷当中回转，一个基督徒从软弱之中成为刚强，一个人迷糊了掉在网罗里面，然后上帝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上帝那种高兴的心，那种喜悦的心。所以他后面又讲一个比喻，那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又讲那个浪子的比喻。其实浪子的比喻的重点就在这里，说呀，回来以后那个父亲啥都不问，也没有问他，看不听我话糟糕了吧，是不是？你看看你经历了啥。那个父亲有没有说这些话？ 一句都没说，哎呀，把戒指给他戴上，搂着他脖子亲嘴，把大衣给他穿上，把最好的肥牛犊宰了，然后大摆宴席，说来吧，一起把邻居都给我叫来，因为我这个儿子呀是失而复得，死里复活，我要欢喜畅快。神的心其实是这样，所以你真正看到这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有安慰。你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肯定找你，不会丢弃你的。那你刚强的时候呢？你刚强的时候，你也知道说我为什么刚强呢？是因为上帝扶持加力量给我，所以任何时候上帝都不离弃我。这样子我们心中就清楚，就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知道了。所以你就晓得，从这个迷羊的比喻来讲的话，凡信耶稣的就是被天父找到的迷羊。如果不是天父找到我们，我们不会信耶稣。如果不是天父找到我们，把我们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接受他做救主。但我们接受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就是这样。所以你放心好了，没有一个人寻找了耶稣最后却灭亡，没有一个人求过耶稣却下地狱，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接受基督的血，把我的罪交给他，结果却见不到天国了，不可能。你只要有这些，一定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你是一个回转的人。你只要有这些，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是里面虽然还有旧生命，但你里面一定有了新生命，你是一个回转型婴孩。你有了这些，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是上帝所喜悦，然后用最最重最重的赎价，最大的努力把你找回来。我们是迷羊，上帝为了把我们找回来用了什么方法呢？上帝把我们找回来用了什么方法？怎么样？让他儿子来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使我们这些原来迷失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去，然后只要到上帝面前永远不失落，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下次我们把十八章剩下的部分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怜悯人的上帝，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寻找迷羊的好牧人，你是爱每一个软弱的基督徒的慈爱的天父。所以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不仅不灰心，而且我们知道你慈爱的时候必扶持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我们三位一体上帝的大能，我们重生做了基督徒。凡信耶稣基督的一定是重生的。主，祈求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不断地回转到基督面前去。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得了这么宝贵的生命，我们就对自己的手，对自己的脚，对自己的眼睛，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去约束，去对付罪恶。主，祈求你就使我们可以凡事上面荣耀你的名。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宝血里面看见赦罪之恩，而不至于落在魔鬼的控告里。求主你就加恩赐福给你的百姓，使我们越来越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